好的，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中区所举办的神学讲座可以如期来举开。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这种多元成家方案同性恋的这个议题去年比较热络了但是因为今年在一场太阳花学运之后这个议题整个就没有了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多元成家方案确实对我们信徒我们的这个信仰会冲击很大。那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本来多元成家方案三读这个一读有通过，但是后来听说二读没有通过了，那我们真的要祷告求神让这个二法不要通过，因为通过就是一种灾难的开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蔡燕仁老师蔡弟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教会的社会参与从同性恋相关法案来争议来谈起。那如果我们没有有讲义的有这个没有讲义的可以去拿那我想我们这个蔡老师所提供给我们讲义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面向更广那更关心的就是我们本会我们教会对社会的一种参与，还有我们教会本身的一个发展的议题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课程第一节是9:30到10:40那个中间会休息20分钟，第二节是11:00到12:10那第二节是我们的回应回应跟讨论。那我们大家可以针对我们这一堂蔡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还是我们其他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第二节的时候一起来回应来提出来讨论这样子。我们就将时间交给蔡燕老师。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台中自己的家乡来这个地方跟各位来谈一下我们现在最近在台湾发生的一些的社会问题，然后以我们信仰的角度我们大家来反省并且大家看一看有什么样子的好的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或者实际的参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仰借这样的机会能够更进一步的扩大能扩张出去。我其实最主要并不是要专门讨论这个同性恋这个法案因为里面非常的复杂我等一下会稍微提到，但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法案，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那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非常密切关系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来反省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谈论这样的一个议题我们在过去20年以来那么整个教会如果从一个客观的数据并没有把这样那么多的这个数据拿过来但是前一阵子我从行政处那个地方可以得到一个在过去其实不仅是20年过去最早我们信徒的这个，因为我们记载的算是非常的清楚，那每一年受洗多少啦灵恩会大概多少人参与啦那么那个整个曲线你可以发现在过去20年基本上我们的人数并没有增加，我们真耶稣教并没有增加现在大概维持每年大概是在700-800个人，那么这里面包括很多我们自己组内的新生的这个小孩，所以真正的加进来的这个成人像这样子的这个人数其实是少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扣掉很多的信徒 他是一个代名的信徒啊，甚至啊，就是已经都不来了。这些从后面溜出去的信徒，你如果再把它啊这个扣除掉的话，那我们教会应该是停滞，甚至是一个落后的，就是向下滑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我在因为最近有参与一些教会的一些工作啊，需要提供给我们教会啊，就是有一群弟兄，那么我们在开始再想一想，就是说很多的方向可不可以突破，所以要从现状开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统计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我刚刚讲的那个现象，所以呢让我觉得非常的纳闷那并且会比较进一步的来思考。第二个的话，也因为我们都晓得我们教会从1917年，这个是我们教会自己所谓官这个公定的一个教会起源的一个年代是1917年，2017快要到了，所以100年，这个100周年，现在我们怎么样子的要来迎接这个100年？那么很多有些可能在筹备会想一想说，就办一个像说我们南台中教会几周年的纪念，我们大家来，然后再讲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特别聚会，在外面照一张相，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再挂起来，说我们有几周年的一个纪念。如果只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太简单了我们这耶稣教会现在我们都说已经呢真理已经传到了5大洲。那么呢整个在国家上来讲超过60个国家。这个资讯都是这个上任林永基长老跟现任车富平长老他们所提供的，已经超过60个国家。我们教会是这样，在很多地方都有真耶稣教会。因此我们在考虑的不是一个小的一个庆祝活动，你必须要有一个100年的这样的格局来想一想，说我们过去一路是怎么走来的。在以前我们教会从中国大陆发起，那么1926年传到台湾，现在呢在以前像杨长老那一辈他们所谓世界传道1960年代就到东南亚去，然后呢以后就成立了我们的这个联总，然后联总之后，后来1970年这个中期开始台湾很多的移民，那么当然1960年是少数的留学生然后跑到美国去，1970年代的中期第一波的那个整个这个台湾的移民呢跑到美国去，然后呢一直呢持续的到1980年代，然后呢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那么他们陆续的尤其是在1990年的开始移民的非常多，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移民到外国去你可以看全世界都是。那我们教会的很多的过去在海外那种的人口的那种组成，信徒的组成现在都完全的翻转过来，就是台湾的越来越少，整个都是中国大陆的，他们呢去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在短短的大概几十年当中一个非常戏剧的一个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把我们真耶稣教会如果不从这样大的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检讨过去，然后呢看看分析我们的现状，以及来考虑说以后我们真耶稣教会要怎么走，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话，我们100年那真的是流于形式。然后呢到最后我对未来我是很担心的那么因为特别我在过去有很多的机会除了说在美国十几年的这个读书时间，后来回到台湾来大部分都是在台北，但是也有这个过去20年也有几年又回到美国去住，也有在欧洲住过1年，然后还有几个地方到处跑来跑去。那么最近呢又在中国大陆我时常有机会过去，然后在做一个基督教当代中国基督教包括台湾很多机会，我也到很多不同的教派像等一下我会提到的像聚会所他们叫召会这个长老会，还有许许多的灵粮堂，许许多多的这些甚至独立教派我都有机会去接触。然后在对比之下更凸显我们教会的一个在各个等一下会提到从历史教义 组织各个方面，我们教会的特征就这样子的比较起来，就非常的明显凸显出来。然后再想一想说我们未来一百年要怎么走的话，那么我想这里面就有许许多多，你不彻底的再来改变的话，我是很担心的。好，所以今天呢，我很高兴各位弟兄姐妹拨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呢就很坦诚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主内，大家都是一家人在座年纪比较长一点的都是我的兄长那么姐我的这个亲人这样子好多都在里面。那么我相信我们坐下来谈都是为了我们教会未来的一个发展。那么刚刚提到多元成家，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来当做一个起始点那么各位都晓得这个多元成家只是一个概括的一个的法案，那么里面包含的要修改民法972条婚姻平权伴侣法，还有所谓家属制度，这里面每一个法是不一样的真正我们会感觉让基督徒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自在，并且很彻底的违反我们传统的这个两性关系的就是所谓的伴侣法。那么其他的话呢，它还有其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它的一个考量是不一样的。后来把这些呢全部都把它放在一起。那么因为这些的话呢是所谓的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他们组合起来，然后将他们四个呢放在一起要把它推动。所以里面呢也非常的复杂按照我所知道因为我这个间接的都有一些的学者的，还有一些什么在里面，他们里面呢互相呢都不能够有一个就是一致的一种的这种看法，还有一致的一个行动，所以里面的争议的非常的大，很多人要切割，就是说我们跟里面同性恋的那一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考虑的是另外一个家属制度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很多实际的例子都发生了，就认为说我们呢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全部放在一起，但是很不幸这个放在一起以后，让人家形成说全部都是同性恋的人这些人在推动，所以惹起了很多反对同性恋的那个团体，我们一般所谓的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这是18个宗教团体，大部分都是基督教。这个联盟大联盟呢，他们去反对所有的四个这个法案。不过附带的讲一句，你知道在这个所谓18个我们叫做护家盟18个这团体里面是统一教在主导的，你知道吧？是统一教在主导的。他们呢统一教是在基督教被边缘的。因为呢他们呢主流的基督教不承认统一教是基督教，因为呢他们还有统一原理跟圣经是相提并论的，这个违反了主流基督教说以圣经为最高原则这样的一种的认知，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认知的话，我很难承认你是这个基督教。所以呢现在我们认为传统叫基督教派的还有另外一个像这个我们在有几个基督教派他们呢很多看起来是很大，我们认为是基督教派但是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呢他们呢很多并不认为说这个圣经是最高原则，统一教就是一个例子。可是很奇怪的，在这一次的法案里面，他是一个带头的一个人，是带头的，然后呢他现在就过到主流这边来了就变成了所有的基督教了，就变成了是他在主导这样子的，这是一个非常反讽的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好，那呢我最主要的要提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多元成家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基督教界从来没有过一次会为了一个共同的议题大家会站起来。传统上台湾的基督教是相当保守的，基本上是政教分离的这样的概念，他们不愿意涉入宗教，都是在一般的说道德伦理这一方面去着力，不太在社会改革或者是说政治方面的法案，他们不会下功夫在这里面的。基督徒特别是在华人的基督徒，这不只是台湾，很多从中国大陆一直到现在， 哦，因为你要跟我问我是为什么哈，这个要讲起来又很有很长一段历史的。原则上是说，二十世纪初那个时候呢，所有从特别美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是一些呢在神学上非常保守的。那么因此在中国大陆以及呢后来到台湾来也是一样，所成立的这些的基督教派都是相当的保守。因为呢他们的所谓另外主流的在欧美很多的基督教界它不断的在进步，但是呢海外的这些特别是殖民地方的那些海外的基督教在神学上都非常保守，那么呢他不允许，基本上不会说去关怀这个社会参与啊什么这样子的，我只能够简单的这么说。所以影响到这今天在台湾也是一样，大部分的基督教界都不会去参与这些的社会议题。那么因此我们看这个长老会以前对不对，他们主张很多政治上的宣言什么，一般基督教界就觉得非常的格格不入啊，甚至呢会站在政府这边会批评他。好，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落差，很大的落差。可是这一次不一样的哦，18个宗教团体全部都签名，然后呢发动30万人啊去反对这个的所谓的多元成家这个四个的这个法案。我们现在呢不谈哦里面啊，我没有时间去详细跟你讲说哪一个法案是比较合乎圣经条文，哪一个是怎么样子的。我只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谈一谈说，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的事情，我们教会是不是还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的啊一个地步啊，一个啊我们要站的一个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教会当然没有签署在里面，我们教会没有，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特别是在台北年轻人很多加入哪一边，加入18个宗教团体呢？不对的，很多我们发现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加入另外一边，加入半门、哦、这个地方你会呈现一个两个啊，传统的我们教会一般的所谓官方的我们认可的反对这种的所谓的同性多元成家这样，可是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北区那个整个的氛围，整个大学的一个氛围，他们是觉得说你呢不应该这样子的，这是人权，这是国际的整个的潮流，所有的国际，你在我们现在在台湾比较讲究的啊，就是一个什么 WTO 啦，像这样的一个的对不对世贸啦，像这一些，然后还有很多呢国际，你要加入这个国际的全球化的社群的话，你必须在很多方面你要改啊，包括很多政治的这些的人权的这些的这个条文，你不能够还是一样啊，就是说某个方面你要相当保守，可另一方面呢你要开放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民主的一个社会，你这个整个步调都要投进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加入，不是加入我们刚刚所讲的完全的未央说我们这个是恶法不能够通过，可是我们教会这些的年轻人跟一般的现代社会大部分的一个主流说，不然你要怎么办，你这个人权的一个需求底下你要怎么办。好，那我假设说我们如果是社会通过像这样说的的确确，我们教会要怎么办，这个才是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这样我们就反对。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个声势浩大，很多人都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台湾的基督教人口是全台湾的没有超过 5%， 过去20年没有超过 5%啊，因为这个数据我是比较有把握，因为我自己做一个全台湾的一个抽样调查齁，我们派出了100位的访员到全300几个市镇这样去。好，那么这个是我几年过去几年我有一个团队我们呢动用很多的这个经费跟那个去做。这个呢事实上是这样，从过去20年来基督徒没有超过 5%。没有超过 5%， 现在有一群的基督徒们就现在这样出来，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是呢实质上呢如果是大部分的主流他们是赞成的，说国际的一个所谓要民主开放的，对于这个法律也要开放，人权要尊重的话，那么呢你应该要赞成这些人有他多种的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说用一套的像说你就是不可以。好， 就像这样，如果是这个是一个大潮流的话，我们要想说我们教会要怎么办，而不是说我们就是打死就反对。那如果周围呢都是这样子的，哦，你也知道的，哦，像那个，哦，欧美的那些国家一个一个都通过了，一个一个都通过，很多人就会想说这个台湾虽然说目前是没有通过，但是呢这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哦，因为现在选举考量，所以呢现在有点不太愿意去再去碰触它。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服贸的这个问题，这个呢是要开放两岸，这个各位都晓得，哦啊，要在这个服务跟贸易啊，这个市场能够要开放，那么问题是怎么决定里面的内容跟条件，你要哪一项我是可以开放，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那么问题是在于因为确实这个是不仅只是两方两岸之间的贸易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政治的考量。那各位都晓得现在的这个马英九的政府他的一个考量，他的一个决策，哦，他当然会比较倾向那一边，大家都很清楚看到，最主要是说你要想的是说这个服贸通过谁获利谁受害，这个才是一个关键，不是说整体来讲说对于这个台湾呢，啊，会更开放了，啊，会怎么样。现在问题在这里，因为整个没有错，根据 WTO 这个世界贸易的这个全球化市场的一个的机制跟条件，我们要逐渐开放，但是不要忘记了，当时 WTO 的一个主动者都是这些欧美的资本主义非常强的这些国家，他们在主导的，所以他逼着你要开放，你什么条件，你有能力来跟我谈判吗？开放的结果各位都晓得，整个贫富差距更加的厉害，所以很多很多的劳工阶级服务业的这些阶级，这些人呢，早是你永远呢你就没有办法把工资提高。 22K 就决定现在16年以来到现在我们整个的基本薪水并没有提高，如果说在这个开放以后更没有办法提高，可能会降低，连 22K 都没有。因为呢到最后，诶，那些的中国大陆他人力他可以用各种办法他可以输送过来，那你连 22K 都没有。因为台湾现在几乎 70% 都是服务业，那些的制造业什么，它是移到的那些比较像越南那些 的工厂，然后呢另外呢他们呢在中国大陆就是那一些呢有钱在那边炒作的，所以大陆的那个房地产在炒作，这个都是有钱人。所以当这些的打开以后，没有错，整体说来台湾它的一个整个的 GDP 会稍微提高，但是最主要获利的是谁？财团获利。那么呢台湾的这一些的大概400-500万的劳工，再加上他们的亲属，这个大批人的呢，那你以后呢你没有自主权，现在问题就在这里。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的过程，哦，现在就说因为它是不公开嘛，对吧，好多的是黑箱作业，这个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也是一样提这个里面呢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哦，那不管怎么样，现在问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在社会议题这么的这样的沸沸扬扬，大家在讨论，那么我们教会你要站在什么样的地方？在服贸那个时候，太阳花运动啊，我们的这个台北教会杭州南路啊的那个台北教会啊，我有去上面上课啊，那你可以看出来，就在走几步远几百公尺外，那些太阳花运动的所有的成员都是静坐在那个地方。而我们教会呢，很多人很关心，还是一样年轻人就跑过去啊，不一定说全部都坐在那个地方，但是呢都是那些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支持者。所以我们呢教会人会讲说你不要参加，对不对？传统的话，哎呀那个话都是什么，都是政治的什么。可是问题说这样的一个大的议题，整个年轻人跟我们这一辈完全的想法已经改变了，这个会影响他们。他们不愿意就是说以后呢在 22K 然后又被嘲弄，被那潮团传弄嘲弄，说你自己呢不用功，你自己没有那个，哎，没有努力，所以你现在还要怪罪政府。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大的架构不是任何单一个人他可以主导的，这个架构就是在一个政府里，你要能够啊能够来主导。好，那么这样子情况底下，谁获利谁是受害者呢？他们关心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教会里面变得比较复杂，你怎么样子的来面对我们全部的这些的信徒，然后尤其对那些年轻人。 所以很多年轻人我发现现在确实我看来是很担心的，因为我一二十年都是跟那些团契的，有时候跟他们讲课啊什么这样子的，我发现很多传统我们教会讲的这个议题呢，他们并不是反对你，他说这个跟我不相干，跟我的一个生活的现实完全的不相干，你讲的那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所以现在年轻人啊，你可以讲说他为什么是一些呢宅男宅女的啊，还有一些的动不动就怎么样了，自杀的这么多。我发现我们不能够单一的这样来责备他们，因为大环境我们所提供的是这么的恶劣，你要他们说要勇敢要向上要乐观要进取，这个也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去关注这个大的结构的问题，还是说回来你就祷告主耶稣会替你开路，我们还是这样子吗？你讲的没有错，但是呢一点都不相干，这样的话能打动他们的心吗？那这样的话我们年轻人大量流失的时候，你还要能够再继续只是每天这样子，然后看到零零落落一些人每天照常就是这样聚会如仪，这样就够了，你就是做了圣工，就这样子够吗？所以这个的话呢，福茂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教会的反应到现在，我的感觉确实呢值得再来反省。尤其我刚刚提到过我们全球化，我们100年，我们到底要往何去，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关心的。那么从一个客观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北部的氛围跟我们中部不太一样，南部更不一样。真的在台湾是一国三制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的那个气氛好，那个真的你到台北的话真的是不一样，就是那个教会呢，小小的台湾因为你所处的环境有点不一样，这整个那个氛围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台中这个地方确实就是我等一下会提就是说有一些的特别的地方好，那么我呢开始来反省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个特点。那么我只从三方面要讨论的有很多很多就是说你做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可以从不同的层面着手。我这个地方只提了就是说三个方面。第一个从历史要看一看，说我们当时候真耶稣教会是怎么兴起，是怎么来的。在当时候20世纪的这个中国大陆那种氛围，各位读中国近代史应该都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战乱的一个时代那么中国大陆就是中国那个时候被列强欺负被这个，然后台湾的话呢被日本殖民我们是一个在很弱势的那个时期，那样的一个时代，然后整个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啦，各方面很贫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兴起的这个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来我们教会，我们凭着神迹，凭着很多的圣灵的带领，这个是确确实实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不是人的任何人的作为，这是神的一个介入，非常明显的神迹。所以很多的中低阶层弱势的这些族群加入我们教会，当然也有一些稍微比较高阶层的也是有。你如果看一下我们在30周年真耶稣教会传教30周年的纪念，很多前面来提词的送匾额到我们教会，当然也有一些也有一些。那么有一些的我知道早先我们教会的一些的那个早期的信徒这个都跟这个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高官。那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呢在当时那些人会特别加进来，有一个我们真耶稣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强调自立自养自传三自，那么呢并且强调是以中国立教，中国人立教，跟那些的西方传教是没有关系。这一点有一个强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一点的话很吸引的当时候的某些人，就光凭这一点，因为当时候有中国人成立的基督教会非常少非常少，聚会所比我们还要晚，我们是早先被归类为就是现在很多西方研究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本土基督教。你一谈到中国本土基督教，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绝对以真耶稣教会排第一，第二个的话是以聚会所，所以召会或者小群会 他们是有不同名字。第三个，一个叫耶稣家庭，那个是一个进电营，这个人在山东，他成立一个类似公社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蛮激进的一个教派。这三个就被认为是中国本土基督教。我们教会呢，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的持续了100年，所以呢，这个变成了一个很多人很感兴趣的。那么现在西方学界哈，我很多直接间接的接触，很多都也有人特别来找我哈，那知道我是真耶稣教会的，就来问我很多很多我们教会的事情。那么他们非常感兴趣，就说真耶稣教会这是中国本土的。那我要谈的就是说，在早先很多的所谓比较高阶层的那些革命知识分子啊，什么就是站在那种民主的情绪底下，他加入我们教会。可是大部分的话，我们教会的信徒都是一些神迹啦、体验啦这样子来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好，像我家也是一样，我的曾祖父就开始了。以前的传到台湾来，大部分我相信我们在座是第三、第四、第五代的，大概都有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现在呢，已经不一样了，从一个地方性的。那么以前当然早先在中国这样子的，从北到南那一直到台湾，那现在呢又到了全世界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全球性。所以这整个从一个最单纯到现在整个一个体制庞大的一个架构，你可以看出来这一段的历史，你要仔细来分析的话都有它的阶段性。但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从最单纯的那个中下层阶级的贫苦的人啊，心灵受到创伤的啦啊，颠沛流离的这些人，然后加进来，都是因为神亲自的带领。然后呢，慢慢他们那一代人过去辛苦的，第二代稍微好一点，第三代呢，现在如果在台湾的话呢，像我完全是享受前人的这个种树，我现在在乘凉。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那么好的一个会堂来讨论，在过去呢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现在又要传到海外。我们呢仔细来看一看这个阶段性，我们的每一代每一代的一个发展都有它的一个脉络，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来做一个分析的。第二个，从教义上来讲，我们教会早先的那些卫保罗也好或者是这个张巴拉巴啦他们那些那张林生啦这些人，你来看一看他们早先确实，如果从一个历史的发展来看的话，我们教会确实在早先是受到五旬节教派的影响。早先外国传教士对我们教会影响最深的是奔德新，这个奔德新是挪威人。他是一个自由教派的一个传道者。当他听到在美国洛杉矶那个叫 Azusa Street, 那个是五旬节的开始，是1903年开始的时候在发展呢，他就跑到了美国去，在那个地方他去祷告，在那个地方得到圣灵。然后呢他呢就跑到中国大陆来，也是这样子的带在传教。我们早先我们教会所谓的真耶稣教会三杰啦，这是外教会来研究我们教会历史就是刚刚所讲的卫保罗他们这三杰呢，早先特别是卫保罗他呢跟这个奔德新呢是有一些的私底下也好，还有那个都有互动的。他们两个人关系虽然短短几年但是有好有坏，我们是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要去祷告求圣。所以呢从这样子开始，然后呢我们一个还是一样，也是呢从真正的是从体验来，而不是从研究神学。很多的教派特别是西方传到中国来，传到台湾来，他们都是特定的有一个教派性的神学。所以不管你是这个浸信会的也好，或者是美音美会的也好，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像这样的一个这个神学，然后用这个神学对圣经的诠释理解不一样，设立的一个教派。我们教会一开始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真正的有一个圣灵带领，然后呢大家发现哎呦这个神在跟我们同在，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教派去传，后来呢才慢慢的在道理上才慢慢的建构起来。我们并不是说有几个的非常有头脑的，然后去建构一个真耶稣教的神学，然后呢我们再来发展出我们教会，颠倒过来，我们从经验开始。 这个跟西方的那些啊，这个很多的这些教派的成立的背景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教会呢，特别因为圣灵的带领的关系，所以非常强调对于圣灵的重视。所以我们在教义上，在圣灵观这一方面比较下功夫。所以你可以发现，一直到现在，我们教会并没有非常的系统在研究神学，很少。但是圣灵论啊，从以前黄以丽莎长老到谢顺道长老，我们总觉得说啊，总之还是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可是其他的话呢，我们很难讲出一套非常的啊这样的系统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独一神观啊，这个独一神观我等一下会稍微提到过哈，这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比较神学方面。那另一方面，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是在标榜说是一个末世的方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耶稣教会让人家感觉说很有吸引力，因为圣灵在里面。可是另一方面呢，它的封闭跟排他性还是非常强，还是非常强。所以当时候呢，我们呢开始起来，就是万国更正正耶稣教会一抬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很多其他的基督教派对我们那种排斥、那样的碍眼、那种感觉呢，是非常的轻、非常的强烈的。那你们正耶稣教是唯一的哈、哦，那我们这个教会，那我们要排老几啊？哎，他们就当然呢，非常的情绪的非常的反弹。但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的内聚，因为外来这个所有的基督教会都这样，你外来压力越大，你越的排斥以后，内聚力又强，所以我们内聚力是很强，可是外面的话呢，就更少说去接触，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当时候呢，好多好多的啊，在尤其在大陆发展那一段时期，很多外来的那些，可是我们呢，你看圣灵报，我最近有机会呢，把那个最早先从第一期的圣灵报稍微翻一下，它的社论很少直接讲到说社会参与啦、啊，国家怎么样子的、啊，只有非常少的。啊，那样会提到一些东西，就是那一些我刚刚提到过比较高层的、比较民族主义比较强的，当时候的一些长老会讲一些说对于什么样啊，这个是要为这个怎么样子，但基本上都不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点被排挤了，被排挤以后呢，就往内而不太是对外的。好，所以这些的话呢，从一个教义上来讲，我刚刚提了，我们有我们的基本信仰，但是还不成为一个可以在外面有一个论述性。我们知道很多的神学是要有一种的逻辑跟论述，它有它的一套的，你必须要这样讲。好，那么如果按照我所知道，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它的一套神学体系讲的最完整的是聚会所，他们是尼拓生跟李长寿这个系统，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两个领导的他们那个教派的人都是受过西方非常严谨的啊那种神学的训练，所以他们呢对原文考察什么，他能够讲出一套。我们教会刚刚好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我们教会不从事那一方面的。再过来我们的组织方面的话，我们都是以神职人员为骨干，因为呢早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基本上都是用传道人，对不对？哦，到各处去。所以那个时候传道人的训练说起来是很单纯的，你只要说圣经熟，圣灵感动你，然后你去帮忙教会，然后呢开始你被案例，然后就去了，然后到外面去啊，就是非常简单的信息啊。说起来我们是最质朴的基督教会，质朴的基督教会，我们被认为哈、哦，这是外面的这个西方的学者哈，他们叫做把我们称为叫做 restorationist 啊，我你们英文的话可以叫做复原。我们教会呢被认为说是一则叫做复原基督教，复原到原始的。然后呢最主要呢不是复原到耶稣在巴勒斯坦，是复原到在耶路撒冷的五旬节那一刻，用圣灵呢大大的彰显，我们是复原到那样为止，并没有复原到，因为这有点区别哦。好，耶稣在巴勒斯坦跟使徒的第二代从耶路撒冷开始呢，这个是整个之间整个的面向跟理解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哦。我们呢被称为说我们教会是复原呢使徒教会的，像这样子的。所以呢因为这个样子，当时候呢都是以这一些的传道人为主轴，所以呢到各处去传道以后，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忠心的仆人，我们就设立啊，就是安立他为长老为执事。后来由这一套的体系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机制。那么另一方面，另外一个特点，因为呢我们强调是在使徒时代的那样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氛围，大家一起来背薄饼吃饭，然后再配合了我们传统儒家的伦理观。然后这一点的话跟保罗他比方说特别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教导是有一点类似的、哦、有一种呢使徒在上面，传道在上面，有一种的权威，然后呢用一种父权的这种权威，然后大家要啊顺服啊，就是刚刚我们所唱的啊那个217首那首诗歌一样，重视一种伦理和谐，用这样的，所以变成了教会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家庭，变成一个大家庭。那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传统的家族制度，所以在这一方面就凸显了我们的一个特色。但是我要跟各位提的就是说，这种特色你如果拿到美国人的话，你就行不通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是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另外一个，经过了一个百年以后，我们教会慢慢的走向，刚刚讲的那个是一个最原始的那种状态，那个是在一个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底下，用这样子的来带领，还不会出现大问题。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刚刚提到已经呢，60个国家，然后呢，五大洲，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庞大的一个基督教团体。我们现在开始沿用了100年以来的这个体制，会发生了一些的问题。哦，我等一下会啊再提出来说我们的困境，会这个一定会的。啊，就好像我们台湾在过去啊，各位都晓得哈、啊，你如果在中南部啊，特别是南部那个大家族，对啊，你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以前呢，我们看传统连续剧里面说，对不对？婆媳问题啦，啊，这个父子的这个什么兄弟的逆气细强啦，分财产啦，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对不对？哦、啊，那个很多连续剧的戏码都是演那一些。可是呢，要到什么地方再改变呢？就到台北都会就改变，或者移民到美国，你脱离了那种血缘跟地缘的关系以后，你的这整个结构架构就不一样。可是我们教会从早先刚刚所讲的以长职传道人为主的那个体系，一直到了今天，完全的是个所谓全球化以后，你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这样蹦出来。所以呢，刚刚所讲的是从三个方面啊来提一下，说我们教会确实从客观来讲有这样的一个的特征。我们现在夫妻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我一些困境。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神亲自的带领非常的明显，可是呢，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以为说神呢这样的明显的带领，那绝对没有错，这看起来是个信心。可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想一想，说我们有没有误读神的意思？神在你脆弱最需要的时候，他介入，他帮你的忙。我们就习惯说，我再怎么样，神都会帮我忙。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出埃及是他们呢形成犹太教的最基础的一个大事件，因为那个是刻骨铭心的，从奴隶的状态走向自由，后来呢形成了在以耶路撒冷为主的这个犹太教。那么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时候一代传一代，就会变成每次都会讲，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我们那时候呢神怎么带领我们，这个可以呢溯源到以前，可以增加他们的信仰信心，这个没有错的。可是另一方面就变成了一个制度化以后，或者说变成了不断在叙述以后失去它的力量。你活在以前，你没有办法面对现代，以为就是说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诶，神一定会跟我们帮忙，可是不太检讨说你现在当下应该要去尽你个人应该什么样子的一个职责，然后去面对困难，把以前的这个历史当作一个可用的资源，然后再来转化变成你这一代人你应该有的信仰。犹太人传统僵化以后就变成这种现象，我们教会会不会这个样子？如果说末世的现象越来越退，好像看不到以后，因为在早先如果有战争来天灾来，那个末世的景象会提醒我们，让我们觉得很警觉，说哎呀没有错，人间事啊不值得留恋，对不对？兵荒马乱以后你的钱有什么用，生命都没了，像这样子的。 然后呢你会开始会想到就是说啊这个世界近了。可是现在从一开始台湾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是过去这个几年之后，我们说一片大好啊，大家生活是非常的这样子的，然后呢又想想说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哎，神就好像在二十世纪初一样会帮我们忙，圣灵会带领会怎么样，可是我们没有面对我们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去正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所以都推给神，所以变成了说我们的信仰动力就会冷却下来。好，所以另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全球化太复杂了，全球化太复杂哦，各位都知道，我们现在呢传的基本上还是以华人团体为主，可是我们也传到印度啊，我们传到非洲啊，非洲大概有12个国家有我们真耶稣教会，很多是当地人没有错啊，非洲一共有56个国家，我们将我们12个国家我们教会，特别是应该是由英国总会他们负责，是每年都派人去，我听那边的见证啊，就说那边神的的的确确亲自在带领，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见证。好，那么那边的状况，我们现在呢要用以我们台湾刚刚所讲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去解释那边吗？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对照，你如果说到澳洲好了，澳洲那个地方，你要用刚刚所讲的从组织从那个神学从我们的历史的背景，然后照单全收的一成不变的把它放到那边去，那边可以适合吗？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摇头的、哦、很多美国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属于这个华人的这种性质一种特质，在外面呢确实是很难非常困难的啊、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我过去几十年后遇到太多的，我们很多认为说美国为什么传、这个信徒呢都还是我们自己的华人呢？没有白人吗？有啊有啊，我过去在那个地方啊就知道很多白人来信徒，我们的弟兄后来都没有人能够待下去啊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讲了这一套，我们做法，我们的很多观念，我们的组织结构，他们受不了啊，受不了，对不对？那他们就走了。很多人啊，我脑袋里面一闪的话，就好几个我认识的，那没有办法待下去啊。啊，但你不能讲说他信心软弱，你这样指责他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有问题啊。他因为看到很多不单是语言的问题啊，很多是思想观念，很多做法，还有我们多的很多我刚才讲的我们自己的教育神学没有办法突破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你那一套他没有办法面对，他没有办法生存在那个现实的以一个白人那个社会里面啊，在那样他没有办法面对啊。我们第二代在那边也是一样，许许多多，我甚至有地方非常当然很遗憾也很伤心啊，小朋友在教会里面长大，到了成人以后就正式的写给他的爸爸，他爸爸是执事啊，在那边长很优秀的，他说我正式要脱离这耶稣教会、啊、你不要留我，就这样子、哎、从小看他长大，但是他很痛苦啊，他面对那样你这个每次都关起门来讲你自己的，他讲过去我在台湾我们在中国大陆怎么样，他没有办法，他是美国人啊，他是美国人，他很痛苦啊、哎、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觉得说要非常非常的 要注意到。那么呢很多我们呢还是用刚刚所讲的用这样的一个属灵大家庭，听起来我们感觉非常好，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呢里面现在越来越科层组织行政化以后讲求效率，我们市场就发生这样子，很多地方在抱怨，对不对？地方的一些教会在抱怨，好，那么哎，已经呢好多好多没有效率的问题，某某某某某某人在那个位置上都没有做事情，然后都怎么样怎么样，讲到这些的那个例子，很不好的例子讲的太多，我们又没有办法把对方马上呢，如果是在公司的话那就请你走路啊，对不对？我们又不行啊，然后用爱包容他，可是一包容的话呢你要等到退休啊，他现在才30岁呢，你要退休还要等30年啊，那你怎么办？所以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爱的一个属灵大家庭跟讲求效率这样的一种的组织结构啊，一个面对一个外面的世界跟我们自己的这样，你两边你怎么样子来搭配，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么刚刚年轻人这个我也讲过，这个是我们教会当前的一个困境啊。那么我们现在来，以上讲的似乎大家有点心头，有点好像有点沉重，好像就是说我们 是不是就好像很难走出去呢？不见得，不见得。我觉得说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可以运用的非常好的一个属灵资源，我们教会累积了相当多的财富，这个财富包括人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资产。我们资产如果要提我们教会整个过去那么多人所奉献的非常的多，那么最宝贝的最珍贵的，我们培养了许许多多千百位非常的优秀的主内的一般的信徒，我们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啊！我们只要求说你来聚会，你乖乖坐着这样就好了。然后呢，哎，这样哎，这个礼拜六来，然后你就是好信徒，我们都浪费掉，浪费掉。好，那么呢，我呢来讲几个例子。我们来看呢，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九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九节，好。二十节说，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奉献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穿，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然后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得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得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都拿得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得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来镶嵌在以弗铎与胸牌上的都拿得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灯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这个地方念起来有点拗口，因为太仔细了。这个地方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各位都知道，他们在知道这个，看到摩西上西乃山，在上面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来，他们不晓得凶多吉少，好像是这样的一种印象，所以呢，就要求亚伦说造金牛犊，后来拜偶像被神那这个惩罚，非常的愤怒。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呢，重新在这个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开始说，我们要造会幕。这个是犹太人或者说希伯来人，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呢被这个摩西带领的时候呢，各位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叫做犹太人信仰，没有犹太宗教。犹太教是经过很长的一段的这样的累积经验，后来才慢慢的形成的，要一直要到了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才一个比较成熟的雏形才跑出来的。可是在这个阶段一开始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当时候如果是说由摩西一个人来带领，大家会觉得这里面如果他发生问题我们要怎么办。在当时候他们没有实际的一个信仰的重心，整个的信仰就是说摩西讲话算数，摩西讲话算数，他如果不讲话我们不晓得做，他讲的话我们就跟着做。现在摩西不见了，在山上不见了，所以呢大家就乱掉了，在那个地方就不耐烦，在那个地方因为呢没有前进，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机会，刺激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大家全部都乱掉，才会去拜偶像。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他那个时候神指示说你要开始要建造会幕，会幕就是一个移动的小的一个圣堂。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要的东西非常的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提出来说，哎，民间谁有什么你就献什么，献有什么。 后来每个人呢就非常的甘心乐意，这个地方一连提了好几次，心里受感，甘心乐意，心里受感，甘心乐意，每一个都拿来，拿到了。你如果持续看到36章的话，你会发现拿的太多太多，以至于呢整个那个时候摩西要讲说够了，不要再拿了。因为呢他特别提到，哦，你如果看36章在这个第七节那个地方，36章，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作物，而且有余，可见当时候的奉献非常的热烈，每一个人都心里都受感，想要把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我就想到，当你把信徒当作你的负担，你把信徒当作说我呢要讲什么你们就要怎么做，你会永远你会累得不得了。当你自己呢本身信仰有了任何的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底下的人全然呢会有一点呢不知所措。我们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另一方面，你如果把所有的人都当作是可以奉献的，有能力参与的，像这个地方所指的，我有什么的小的一个的什么东西，我也愿意，我可以拿出来，不要阻止我，我全部的奉献。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仰就完全的改观了。在这个地方建造会幕，每一个人呢他想说，哎呀我可以参与啊，所以大家就拼命的就能够的奉献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信仰的的确确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犹太教形成的第一个重大的阶段，就是把会幕做起来。因此呢在崇拜啊有一个的向心力，有一个中心，所以大家知道说分别为圣，他就在我们前面要走，祭司要抬着走，我们跟着这样子的，而把那个以人为标准的，现在把它转化成说以一个某个象征物为标准，这个就是神灵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启示。我觉得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呢许许多多的很多的圣工，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人纳进来？你有什么样子的恩赐，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你愿意不愿意奉献？我教会有没有提供像这样的一个场域，让你们这些人能够呢投进来？如果有的话，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动力就不一样。否则的话呢，我们还是看，那么只是抱怨说前面，那叫上面的那些人，如果那不做，那我们就乐得轻松，我们大家就玩起来了啊，在内部就玩起来了啊，然后呢又觉得说，哎，我们怎么没有走啊？怎么没有走动？如果是说走动是每一个人要拉手，手牵手，大家一起走，大家一起奉献，那么教会自然呢就会往前的。我觉得说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主耶稣当时候的在游走在那个巴勒斯坦那块地方，你就可以晓得动是一个投入，要动，走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动力的来源。你不积极参与，不这样的去动的话，你如果停下来，那个问题就什么都来了。以后的使徒教会各位也都知道的啊，原来呢你看大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楼上，每个人怕得要命啊，他们也可以这样每天剥饼啊，好像是很亲热，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是害怕，因为怕，因为他们自我封闭，因为怕外面的压力。一直要到得到圣灵以后呢，还有斯提凡呢被逼迫受难以后呢，是被逼着打散出去，那不得了了，那个动力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就被这样打散，就跑出去了。这个从圣经里面就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再过来我们教会的一个教义方面，我觉得说也必须要重新从里面思考，有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这样子的啊，一个可以值得我们来啊得到一个属灵的力量的。我觉得也是有的。我们呢会讲耶稣基督，我们讲的耶稣基督会强调他是审判的一个主，他是未来要迎接我们上神的国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呢帮助我们在你今生你个人的身体心灵软弱的话，他会来帮助你，这个当然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耶稣是一个多面向的神啊，他是一个多面向的。我们讲的是不是太过着重在某一个的面向？在圣经里面说耶稣就神是道，他是变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就丰丰富富的有真理有恩典。这个丰丰富富是一个多层面的，多层面的。 所以呢，如果是耶稣到了这样我们人间世来，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做，因为我们不太配合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就希望说耶稣你就是我个人救主，我每天在这个地方我有什么样的，今天呢出去不顺，你要帮忙我，帮忙我，我的身体呢现在有什么毛病，帮我的忙，我们希望这样，就说我只是做我个人的这样的救主，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耶稣是社会的救主，耶稣是政治的救主，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联系到这一方面，他的很多很多方面他是要踏出去的，比方说他都外族人，他是勇于面对这不同种族的，所以呢他对哥尼流也好，对不对、哦、这些呢他是百夫长，是这个罗马人，然后呢他面对了很多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他面对了很多的在当时候的那些迦南的妇人，很多的外族，他都是面对这些人的。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只是想到说主啊，就做我的救主，哎，我这样就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耶稣呢看得太过，你把好多的层面呢都已经消减掉了其实我们教会很多的早先的那些我们教会的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那些人，他们很多都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各位都晓得黄以玉沙长老黄承聪，他以前是一个抗日的非常重要的他是要用一些的真正要改革这个社会的他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智才跑到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接受到真理，他才转变的，但是并不改，没有改变他在要踏入社会要改变这个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的本性你可以从他的著作里面来现在很多外面的在研究早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那些人，黄承聪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之一跟蒋渭水什么，他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在当时候的用很多的文字什么来呼吁要站起来什么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教会早先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展以后呢，反而是比较畏缩起来的。那我们来看从圣经的例子从以色列人，从耶稣基督，然后从到了使徒时代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说神一道成了肉身，这个肉身的话呢，就是照顾到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现在的整个政治生活，如果是全宇宙的主的话，是整个在全球化里面，我们也要思考说怎么样子的将我们所认识的神能够联系到这样大的一个层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相关的跟这个话，我们人同样的，我们很少讲我们的这个，因为神学传统的神学里面有神论、基督论、教会论，然后最主要是一个人论，我们教会几乎很少讲这些，我们就讲说你只要顺服，只要祷告你就得救，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没有讲到特别说人，我们如果是神的形象，我们可以呢跟神同工，能够做出什么样子的一些的事情来，人里面的神性是怎么来的，人应该怎么发挥的你的一个潜能，能够跟神同工做出更多的事情。我们还是呢把像以前那个样子，就是说你只要说非常顺服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是聚会这样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是自己说我没有办法，我永远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我就说这个枉费了神给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很多很多的一个恩典。另一方面，从我们组织教会的组织来讲，我觉得说神职人员刚刚提到过了很多的这样的以神职人员为主的精英制度，确实也需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革新。这个有它的优缺点，没有错有它的优缺点。但是我刚刚提到过，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有这种传统的父权跟家职制度底下，比较能够想到。可是，在整个社会现在翻转以后，整个已经是不一样了，更不用讲说你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你能够讲得通吗？真的很难。我就要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在美国美国的教会里面，夏威夷教会，从这个1930年代就有马来西亚的这个弟兄就已经把道理传到那个地方，建立了夏威夷教会。后来那么演变，就当地的夏威夷人就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他是母系社会所以他的家庭结构里面谁在做主以及做事的方法跟我们台湾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去那个地方，你如果是不有同情的理解的话，你真的很难够融入，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会觉得很奇怪。 而他们也因为知道说华人为主的美国的总会都是以这样的男性为主的话，然后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加入。那还好，就不愿意加入美国总会，因此呢，都要啊，美国呢，因为那边比较爱心，会派传道人去帮助。但是呢，他们也讲，有些人呢，他们就很明显的讲，我不欢迎某某传道，因为他讲的那些道理，他的一个想法，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你说，可是他们是我们信徒啊，他们也不是什么那个，你要把他说，那你就不是真耶稣教会吗？这个也不太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很多的例子哦，你的一个想法，真的就需要有一些的不同的啊一个啊一个作为了哦。好，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哦，就说体制方面还有很多啦，这是有人在提出来说我们的注目传道，我们现在用注目的，那么用寻目的呢，怎么可以吗？我们现在呢，都好像说我们的传道人不够，对不对？有时候一个传道两三间这样子的，我们就你这样不够了，那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可是呢，你如果跑到中国大陆去，你会发现我们传道多得不得了，他们好多的地方教会完全都是一些不叫做传道，他们叫做专职义工啊，专职义工。那些义工呢，也有一些简单的这些神学班的训练，然后呢，拿一个非常低的薪水，是当地教会给他的，由那些人在带领。真正的传道的话，全部都用寻牧，在中国大陆这样到处跑，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他谈到我们说，哇，你们到处有传道，台湾呢才几间教会，200多间啊，有多少这个现在多少有100多位的这个传道，他们听起来好羡慕啊，非常羡慕。我们还是说不够不够不够，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说，你们呢怎么样？又有宗教教育，你是宗教教育的那个，哎呦，又读到大学，不得了啊！各位如果去中国大陆的话，你到了一个比较乡下的教会，你去那里要准备哦，他会要你帮他们开讲习会，每一个人要至少要讲3天，才让你走，因为他觉得你太宝贵了，你居然有这样的好的背景来到我们这边，我们呢什么都没有。哎，你看那个整个差距多大！所以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寻牧跟这个注牧的，是不是有一点呢可以变通的？这个都是的。所以如果说以刚刚我是讲，我们领受了很多的那些资源，我们呢可以要用圣经讲，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传道。那么呢，用这样的一个以林凤来长老所讲神政民主制的话，就是人人参与啊，不是人人把权哦，不是这个权力没有关系，就在教会里面人人参与，人人就是刚刚提到说，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小东西啊，什么献什么什么什么，你都可以献出来，然后呢，可以来盖一个神的会幕，人人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说，我们教会的那个能量就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的。好，那么我现在最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从实践面来举这个例子。好，就是呢，怎么样呢？啊，我有提到说，我呢最近呢比较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我就让你做一个比较哈。我们教会这样凸显出来，那别的教会啊，我们呢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我们不要碍着面子，然后讲就是说，反正别人呢都是啊，那个不是真教会，我觉得这种态度不对。别人再怎么样，纵然是反对你的，他有什么长处，你还是要学呀。啊，反对你的人其实呢是最值得你去学的，因为他跟你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你同质性太高的人在一起的话，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就是要反对你的人，你要跟他学啊，啊，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我说一个比较世俗一点的 啊，这个独派的反对统派啊，反对中国，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很多传统大陆人反对日本。啊，这个又是小日本，又是日本是怎么样的欺负啊，他们怎么样？我说那些你的敌人，你现在去看一看，去读他们的历史，去看看他们，你要看一看，你就知道你最反对的人最值得你学习。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很多外教会，比方说林良堂，它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啊，一个的。啊，这个教会啊，它是早先由这个寇啊是啊寇是恩哎不是那边他我再一下子抱歉啊，他们那个早先哦、啊，就是在啊中在在 从中国大陆来的哈，那个地带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一个外，就说那个传道人哈，他早先就是受到一些像在中国大陆有些独立的很有名的那一些的传道人的一个影响，然后他在台北就开始成立啊，然后他呢对，寇世恩然后，再过来是寇少远。是他的小孩，然后后来呢就变成周神柱，像这样子的齁，他们的一系列的这些的所谓他们的牧师齁，他们的传道人，他们呢现在独立一个，他不是一个教派，只是一个独立的堂会，一个堂，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堂会从原本的几百个人现在变成了几万人，就短短的几十年当中，现在在大台北地区，特别是他们变成一个非常有力的，他们当然又跟政治呢扯得比较近一点哦，所以呢就有好多就是要替马英九啊去这个什么按手祷告啊什么什么，就是由这个教派啊，不应该讲的这个独立教会，他们比较主动的哦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不谈这些哦，我们是谈就是说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很多值得我们来做的。就是呢他们呢在整个应变上对于这个社会哦，尤其是一个大都会，他们掌握得很清楚现在的人需要什么。我参加过几次的他们的聚会哦，我们不一定能够来接受那样的聚会模式。比方说现在的叫做敬拜赞美的那样的聚会模式，一开始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练一开始会员领事一个人就很干巴巴的这样子来指挥，他们是全部的人至少半个小时，然后呢他们用他们的乐队在上面要就开始在那敲锣打鼓的，然后每一个至少都12个人，而且都蛮有名的，很多的艺人啊什么很会唱，带领大家来唱。我那种氛围年轻人喜欢，但是像我们这一辈会觉得这个听起来以后就觉得有一点那个，我只是说我能够欣赏某个部分，但不是全部的。这是他们的聚会模式，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他们在讲到的话呢，很多人那个口才真的是，这是一流的，不得了。他们很多的专业的人就转变，去奉献当做他们的一个传道人。所以很多医生教授特别多啊，在那个地方讲。然后他们能够针对目前的社会上大家所关心的议题然后去做，这是一个大聚会，所以每次聚会都上千人以上，很多很多的上千人，地方的教会都是几千个人这样，甚至租很多的那种礼堂。另一方面呢，他们小组分组地方就分区，用所谓的细胞小组，所以他们是敬拜赞美用大型聚会，然后用小组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礼拜去带领这样的一个教会，成长非常非常快。这个当然这个不是在台湾发明的，这个其实呢比较早先的话，这个是在韩国的纯福音教会赵庸基那个地方学过来，所谓的第三波灵恩运动他们所演变而成的。那么用这样的话呢，他呢又吸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很多年轻人，所以呢他们成长非常的快速。他们呢又在某些方面奉献呢真的很令人感佩啊，每一年花上上亿哦，完全放在培养人才上面，而且不但培养人才，把这些人呢很多派到中国大陆去。中国大陆去你知道吗，他们不是教派，不是像我们教会呢原本就有真耶稣教会，是独立的到各处去，在那个地方每年都有好几十个人就派过去，花了很多钱就扎在那个地方去设立他们的据点。当然这些不能公开，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派过去，甚至派到海外独立的一个教会，就好像我们南台中教会，我这个地方我立志我要派五个人，我假设我派到非洲去，我派到什么地方，这个所有的钱就由我们南台中教会的支付。他不是讲说哦，那总会你就搬预算，不是的，由我们中间有感动的出来自己就去了。他呢就用这样子的，所以整个他们叫职堂拓展非常非常的迅速。这个是一个，另外那个第二个的召会就是聚会所或者叫小群这个教会我有很多学生是这个教会的。我一个学生在2002年到2008年他到什么地方，他到俄国去。他们召会在1993年开始就派人，不但从台湾从美国，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是一套非常有神学系统的，就我刚才提的那个尼拓生跟李长寿，他们用他们那一套翻成多种语言， 所以呢就全世界这样子的去这个去散发他们的文宣，很多呢外国人呢都已经拿到他们的东西在那边读，而且非常有系统的。那么这一类人呢对某些比较知识型的那一种的信徒呢非常具有吸引力，所以在俄国呢就很多很多人这样去。我的一个学生2002到08六年时间在那个地方，他在六年那个地方完全是传给不是华人啊，完全俄国人。我说你怎么懂俄语？去啊，学啊，就是这样子啊，去啊。然后怎么传？敲门啊，敲门啊，就这样子啊，是华人传给当地的俄国人，就这样。等他六年走的时候呢，因为他这样去传，受洗的在那教会一百多个人，我非常的佩服啊，不得了。他给我描写的那种生活的艰苦的状态，而且呢学他拿的不是什么我们现在所谓薪水，他只是生活费而已啊，基本的生活费。但是他有办法，只要一个年轻人在那冰天雪地底下去这样，然后被打了，在捷运被打被揍啊，就这样子的，他还是要坚忍下来，就这样。他们的那个整个后来一直到现在，现在俄国的召会地方教会，俄国人哦，已经有200间的教会在俄国，200间的教会，就是派的这些人，他们自愿的，他们的所谓的神学院是这样，每年你如果是说你们神学院现在有多少人，基本上都有200个人，念两年，第一年的话呢大概100多个人，第二年大概70-80个人，因为大家看自己的情况，你一定要受训两年，然后就马上派出去，或者是在国内也可以。这些人非常多，他们大量的把这样的一种两年受训到外面，他们认为是服兵役，他们有办法，他们这一份非常强。我看到我真的是想起来就比较起来就有一点很自叹不如。另外一个叫天桥教会，那是在台南，在台南这个教会，我其实我上个礼拜才在那个地方跟他们的牧师谈，他们呢就是这样这个的话呢比较有一种呢跟现实社会，我讲话这些并不就是说我们亦步亦趋的要跟他们一模一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像他们的话呢就这样，他呢把整个的资金，教会的资金非常灵活的运用，他把它放在文创，就是呢另外在教会以外，他那个很多在成立的很多的一般的文创公司，那个公司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宣教用，所以很多得的利润他可以呢再把它转化变成宣教的一个的资产，所以他们很灵活的在这样运用。然后那个传道人因为他有个人的一种魅力吧，这个当然有他的，我们这样看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要很谨慎没有错，但是他有个人魅力，他就这样带领了很多很多的在台南那个地方许多的那些医生啊，那些呢真的有钱的中上层阶级的也都很服他，所以他就去做这样方面。所以那个整个的教会也因为这样资金的大量投进去，很多教会不同的那个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所采取的是介入一种传统的长老，因为他是长老会改革的长老会，慢慢趋向以敬拜赞美的灵恩的那种现象，他们用这一些来当然我没有时间来详细，他们里面当然有很多复杂，我只是说提说像这个样子的。好的，那么这些的话都是一个比较是外教会的一个例子我想我简单的还是再花几分钟把它结束，然后我们休息，然后第二堂我们再整个来来讨论。好，我们教会的例子，你会觉得说那我们好像在中部这个地方很神奇啊，没有。其实你各位都知道，我刚才提到过，在北部真的是大家会比较积极一点。我们很多的生命教育，葡萄园的教育，我们做得非常如火如荼，做的成绩也 很不错。我们在中区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要很需要大量的人力，在这个投入的相关的人超过至少1000个人以上那我们教会已经在做的，而且做的也还不错的就是很多的所谓大葡萄带小葡萄它是一个在教会不是在学校做生命教育，然后呢再利用很多的活动把这些的国中生什么高甚至高中生带到这个活动营来，然后呢再借着这样来我们教会受洗。这个我觉得说是一个非常重要，光只是说你去帮助这些的在外面不是我们教会，很多的小孩现在在社会上很多的那些的弱势家庭 外籍新娘的家庭，哦，那些的很多单亲家庭就不得了的，哦，我上个礼拜去台南另外一个教会，哦，刚刚好在我们民族路这耶稣教会的斜对面，哦，一个的神召会，那个是五旬节教派的，访问他们夫妻两个牧师，非常感动，他完全都是在照顾那些，他们那一区都是学校里面那种最头痛，有的被记过的要踢出去的那些小孩。我说你大概照顾多少？五十几个，下课就到他那个地方去替他们呢做客服啊，给他们爱。很多的小孩听他讲可怜的不得了，一辈子只是希望说有人抱一抱他们，只是这样子而已。那小朋友行为很怪异，就是没有给他温暖啊，父母都是吸毒犯的这种人，你说你那小孩就没有人管，然后呢就给那个祖母这样管，祖母的话就哦，我有给他饭吃啊，就这样子而已。那种啊，他行为很那个，整个情绪要爆炸，难怪在学校他没有办法学习。把他带过来，就我当然要严格的带你，可是另一方面呢，你要知道我是关心你的，就是要抱他们。只是说很多人就需要抱，小孩子从小没有贴在这个胸怀，长大就是这样变得很怪异的。那么他专门在收养这些人，你看啊，那么有没有钱？没有什么钱，他们不怕，就是有饭吃就好，这样子的。我听他们这个讲，两夫妻就这样投下去，我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我说，哎呀，我们的对面这件事教会，我们没有做那么多啊，哎，但我心里不好跟他，哎，我没有公开跟他讲说我是对面那个教会的，啊，我听他一这样做见证哦。那我说像这样子的话，我们生命教育也非常重要。我们很多的圣乐，很多的这个箴言诗篇，这是我们最大的。好，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运用的，会去需要去触及到，你也知道音乐人才。我这一次呢到了那个这个几次来到中国大陆，他们那边呢也很需要音乐人才。我觉得说我们这样把它精致化到国家剧院这个音乐厅去表演。其实呢你很多，我在上海聚会，在那个地方呢正式的安息日聚会，几百个人，三四百个人在那个地方，找不到一个诗琴。有最后一个弟兄去了，他用单手在弹，哎，单手弹，这个是他们的里面看得懂五线谱的一个弟兄，这很夸张啊，很夸张。我们这个随随便便就能够弹得知道五线谱的，弹不好也可以，他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啊。而且是一个上海市中心一个最重要的我们教会的一个地方啦，诶，所以现在的话你看我们呢其实有很多很多音乐人才，你们家的小孩从小的这个学乐器的，对他们来讲很多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其实在这个地方你要储备了多少人才，很多我们呢当然发展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有，像文宣啊、医宣啊、慈善啊，这些呢海外宣传啊、传福音、福传很多。那各位都晓得像萧荣灿执事，他呢这个这样的带领，当然很多我们都会觉得说要跟总会配合什么，没有错的。可是因为我刚才讲你这个体制如果没有效率的话，有时候等着你要去要还要开会还要怎么样的，真的还不济齐啊。很多人在他的吹逼底下觉得我应该看到某个地方，我市长在海外，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例子，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他请你帮忙，我就是希望说多一点人能够呢去帮他们的忙。可是呢在教会里面就是说开会决定要统一要什么这样子的，然后在这样底下等到你一个火再传到你那个地方整个都灭了啊！这样的话我们想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下子呢？我们其实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做，好，那我们呢是不是能够，我们已经有，其实有，是不是要更来给他们一个 push 啊，助他们一把力，更多人能够投进去，更多元的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的弹性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些的话呢还有许许多多，除了这个以外社会上有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很有名叫社会企业，这种概念叫社企流，流行的流，或者是利社企利，它可以营业，它可以呢有获利，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有一点类似喜憨儿什么面包店什么什么，那一些有许许多你是要照顾这些弱势族群，你可以发展出一些非常好的一种企业出来，也可以赚钱，而且赚得不错，利润不错，最近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 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我们教会已经有这么多的好的一个人才，对社会的介入我们绝对有办法，我们已经累积了太多太多都没有用啊，没有去用它，这个才是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的结语就是说，我们呢最主要的，我们说圣灵的能力，圣灵的那些整个彰显没有错，这个都是要看圣灵的带领，我们才有办法做事情。我们还是要一个热情，我们不是凭着说你个人一时的冲动，我们是可以看到说圣灵以前用那样的怜悯我们的一种的做法，让我们感受到神跟我们同在。后来圣灵内住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把火在心里面，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去做更多的事情，这个是在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唯有要非常的细心去体会，而不是说现在呢你祷告没有神迹发生，那么圣灵就远离我们，这个是不对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从小受父母的呵护，你一个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走到长大，你就是要带领的，你要带领你自己，而要带领那些弱小的，这个都晓得，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而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也要晓得，我们现在100岁了，所以呢，以前的做法跟现在做法是不是要有一种转变，仍然让圣灵带领，但是呢我们要跟神同工，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来打造一个理想的一个教会。你不能讲说就看神怎么带领吧，现在教会发生了问题，哎，神就怎么样子吧，让神来处理吧。我觉得说我们自己代职，我们自己呢旷职，我们没有好好的尽到我们的一个责任。你如果永远用这样来搪塞的话，最后呢整个信徒整个就流失掉了。好，那就让神去带领，那是神负责啊，神负责，信仰是神负责，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是不对的。我相信我们呢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并且要踏出去，很多社会有很多的界面你可以去创造，我们呢要创造跟社会接触的这个界面，而不是把这个高墙树立起来，然后说要的话就进来，那不然的话我们门还是关着。我觉得说我们教会现在其实最好，我会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有能力的话去竞选里长，这是最好的，竞选里长服务你的社区，把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开放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的大家可以来的活动中心，这个是最好的。你要创造这个界面，你要踏入这个社会，而不是说啊，我们呢是属灵的，然后呢不行，然后呢哎，你跟我一样你进来，那不然的话呢这样的啊，认为我们在里面是，那外面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不对的啊。应该是说我们呢可以创造更多的界面，让神的里面的这个我们说神的国啊，要不断的扩张出去，让每一个信徒都是这个神国里面的工作重要的工作伙伴，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哦。那我相信还有许多我们等一下就看各位的一个回应，看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们先默祷。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第二个部分。我想就按照刚刚所提的，可以针对我在以上所说，你如果不清楚或者是需要我补充的，那么可以提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或者相同的，或者是特别是最后我们有一些实际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如果说有一些的建议我非常欢迎，因为这个是我们彼此在分享，并不是只是在单向的，好像来跟我讲，我们可以分享说有什么样子的特别我们可以做的，然后我们可以提出来。好，现在就开始，是往上大
是你刚刚谈到的最后，我们基督徒可以来社会的参与的部分，就是说提到可以竞选里长，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竞什么
竞选里长
哦，竞选里长哦，是是是，对。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的点的地方， 就是化被动为主动。但是这个跟我们传统，我们在我们耶稣教会里面说不去涉及政治这方面，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来化解，怎么样去突破这方面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是是是是，好。我们一谈到政治都想到权力，一想到权力就想到腐败，一想到腐败就想到说这个是属于魔鬼的一些作为。其实我们可能都应该都可以知道，对不对？我们以前，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一辈有没有读三民主义，政治就是什么管理众人之事，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所谓政治的概念，在一个充分的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一个地区，跟我们传统的就有一点很大的不一样。现在在我们，你如果到那些像北欧，我很欣赏那个地方，那完全是个小政府。然后呢，应该北欧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他们政府还是很多公部门还是算是在运作哈，这个很有权力。就是有一些的我们会看出来哈，小政府大社会是比较理想的。你如果说一个地方的事务由当地的人，你们各个都知道，很多现在在建立一些的什么社区营造哦。如果是说那个社区的人非常关心我们社区的教育、治安、清洁，还有很多的那些的，比方说当地的那些的运动设施各方面的话，你可以看出来那个整个的气氛非常的不一样。以前我们现在比较少口号，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在做社区营造。那为什么需要做那个？因为传统的社会就是一个家族，像我们很多说这个附近像彰化好多的那些，对不对？姓黄的非常多，对不对？那个村庄里面都是姓黄的，那么呢大家都是亲戚，对不对？那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那种感觉跟说你在台北大家彼此不认识，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越来越说都市化的这样大环境里面，现在很多都搬离了原乡到各个地方去，你怎么样要将道理传出去，有时候是很困难。我们现在挨家挨户去敲门的话，能够把门打开要听你讲福音的，你想一想有多少？我们教会灵恩布道会路过的人给他福音的传单，他走了几步以后就丢掉，各位都晓得。那为什么还要用那种方式呢？现在你有一个，我说竞选里长，好，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安康，我是属于新店安康教会，我们安康教会刚好是在那个社区叫做玫瑰中国城，那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有两个里，然后是一个山头山边，我们教会在那个地方绝佳的位置。刚好在马路边，公车呢要进到那个，它刚好有一个门那个社区有一个大的一个拱门这样，然后呢要进去，就在旁边看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很多人呢因为知道说有真耶稣教会，他就会附近小孩会进来。现在更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的教务负责，他是医生李纯恩弟兄，他是小儿科医生。他以前呢在北市这个联合医院特别在仁爱医院，他是小儿科主任。后来呢因为这整个也是一样大的医院，很多的行政官僚让他受不了了最后呢也到海外去，到西非也去了三年吧，自愿当外交部的这个里面的特派的一个对外的那种驻扎的那种医生。后来回来以后，刚刚好现在蒙神的安排，就在安康教会刚好是紧邻的隔壁，在那个地方就开了小儿科的诊所。很多人跟他讲，因为在里面已经有其他几家了，每个人跟他讲，你那个一定开不好的，准备关门就一直跟他这样讲不好，他就是不相信，就开了。感谢主现在大概有三年多，那个生意好得不得了。这个倒是其次，最主要的是什么？ 在那个地方，汤医诊所，你一进去，你在那边讲，我们教会的刊物也好，我们教会的什么都也好，什么都放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说，你那李主任的你的教会就是在隔壁。然后呢，他把他的那个整个那个地方变成了社区的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中心。每一个的小妈妈、爸爸，你小孩一定会生病嘛，对不对？哎，大家跑去他，那因为他很活泼，很会跟人家这样的互动，然后姐妹就跟他讲这个，你要怎么教人小孩，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所以呢，他是小儿科兼这个一般内科嘛，然后很多老人、小孩、老人，现在呢，他那个地方那不得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我应该出来竞选里长才对，啊，因为很多人来看病，不止看病呢，还把社区所有事情都带过来了，这样子啦。很多的小孩也因为他就说，哦，你到隔壁去，然后小孩呢跑到我们的那个儿童的这个教育啊，这个儿童班里面来了，所以变成了两边通，那我觉得也不错啊，对不对？我们一早的话呢，一早去，然后门关着的话呢，反正他那边都有钥匙嘛，对不对？哎，就是拿钥匙来开，这样有两边，大家找医生的话呢，在隔壁找不到，就跑到教会里面来找。那我觉得说像这样子的哦，他就是一个非常好。他说你要，我说对啊，你应该要出来竞选里长啊，对不对？你有这个一理，他是这样。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去服务社区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先不要心理上有一个说我涉入这个以后又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在服务，对不对？你的态度，你的人会决定大家对你的看法。哦，你也不要一想去要跟人家搞派系干什么东西，我们大家知道你很干净的一个人，你就这样踏入。踏入以后呢，你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界面，对不对？以后呢，你里长办公室在那个地方，你跟呢很多人那里面的事情，你可以呢知道哪一个家庭怎么样，你实际可以帮忙，你帮忙他，对不对？在你呢，大家知道说你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很多很多的一个号召力都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举一个例子，921大地震。921大地震呢，在埔里那个地方，我们教会的做法，我们当然是以我们的自己的那个教会的关怀，就信徒为优先关怀，他们的家怎么样啦什么。然后呢我们讲，哦，大事呢感谢神，大部分呢还不是很严重，那有几个严重的比较那个的话，我们用这个力量，哦，对不对，去帮他的忙，我们很感谢主，因为这是属灵大家庭。但是我们错失了，你如果只仅止于做这个样子的话，你错失了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就前阵就有人跟我讲，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我知道中国大陆的汶川的大地震更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地方就有长老会有两位的妈妈，就在埔里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受灾户很多，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照顾那个受灾户最严重的那些小孩子，他也不是跟他传教，就是照顾他。你看经过多少年了，经过多少年，啊，是不是已经921是几年，应该超过啊，有二十哈，对 ，OK， 好，哦，对，已经好长一段时间的哈，超过二十年，他们呢在那个地方，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已经在那边盖的教会。你去的时候，你不是要跟人家讲说我是这耶稣，哎，我是哪一个教会的，你要不要来信？你要信的话，我给你资源。没有，本身人的苦难，你就是要去投入，投入以后，大家知道你是谁。他信任你，他知道你是有爱心的人，他当然会知道就说你是一个信徒。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你呢本身就是呢要来服务这个社会，要进到里面去，所以他在那个地方马上能够呢成立他们的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丧失的，我们只是照顾自己的人，没有踏出去。你需要很多的资源资本吗？很多钱吗？也不太需要。诶，这个例子在四川我听到最多，很多的基督徒，中国的不是我们教会基督徒，就跑到那边去，在那个地方就是完全照顾那些非常可怜的人，一下子呢亲人都不见了，然后那些你就心里怎么要来重建，他们就这样在帮他的忙，然后最后呢再慢慢建立了据点，就开始呢大家知道说那个人是非常好，他信什么我们也要相信，就过去了，就成立很多教会。我意思就是说类似像这样。而在我们现在的大环境里面，我们在物质上不缺乏，对不对？可是现在我刚才提到弱势家庭非常多，我们有没有办法说将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提供类似像这样，然后呢你如果说在当地要试着跟 其他的人要做朋友，把他们真心的当作朋友。我就是说这样你要踏入才是好，不要就是说你不来教会的话啊，那免谈啊，要来教会我才要跟你，不是的，他来教会就是你要先进到他里面去，这个很重要。好，另外一个额外，我也是因为我们在座很多的这些神职人员啊，因为你们一辈子都在教会里面活动，我发现当你退休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你不习惯跟非信徒讲话，因为你呢过去你只想说，你只讲啊，重复讲我们说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讲我们自己听得懂的话。我知道很多这样适应不良啊，很多我们也不是有这样，很多公家机关的那些人，对不对？每次批改，对不对？啊，家里面呢没有什么样子的，一回到家没有人那个秘书，没有人供他来那个，然后就对太太发脾气啊，对不对？啊，就是这个就这样啊，他适应不良。而我们的自己的神职人员也会有这个毛病。你如果平常你就是介入这个社会这个社区，你呢没有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啊，这个专职的没有的，但是你在社会你可以很多的社区的工作你可以介入，你很多人可以跟他谈，跟他的家务事啊什么，你帮他的忙，不是说你非得要有站在讲台才是做圣工。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永远福音就很难传。哦，好，这个是我给你的啊一个反应。哦，来，请。
什么是理想的教会？
对，
对。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否认圣经是我们最高指导原则嘛？
嗯，
这句话你刚刚有讲过嘛？
你说
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
是啊，没有错。
对对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圣经中是不是有谁有实际参与了社会政治的改革？可不可以举例让我们清楚知道他做了什么？
比
如说像保罗、彼得，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把道理福音传给了希腊人？
是
当时的外邦人。
对对对，好。后面这一题哈，等一下，你那个前面第一个比较，你说那个理想的教会，对不对？好，这两个大概可以合起来讲。我觉得一个理想的一个教会哈，就是要有一个属灵生命彰显的一个教会。理想的教会不是一个一成不变，循着一个什么样的规矩。总会说规定，然后呢地方教会就在宣扬那个总会的规定。很多地方它有它自己的地方的特殊性，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来检验说你是一个理想的教会，非常简单。保罗呢在那个罗马书十四章里面提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对不对？在乎什么？在神的公义，在喜乐和平，像这些的属灵的一些特质，那些呢信徒都可以感受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当信徒在这个地方感受到说有这样的喜乐，有神的灵的同工，另外一个信徒是不断的有是进来，不是流失，是进来，不断的进来增长的一个教会，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如果是说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很难谈什么理想的教会，可以感受出来。我也到过很多教会，去很某些教会就觉得气氛就不一样，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感受到说这个神在这个地方同工啊。同样我比较熟悉的这个几个这个台北的地区的那个教会，我也可以跟你讲啊，我也不是在讲谁的好话或坏话哦，但是这实质上你进到里面就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如果慕道者不断的进来，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呢有生命力，它是好的。那么呢，另一方面，我所谓的理想教会并没有提一个说以什么样子的，是因为我们信仰是一个过程，不断的在塑造的过程当中，而不是说以什么样子的就是哦这个地方就好了，你达到100分啊，没有的，信仰没有100分。信仰只是一个值得不断的提升，而不是说你达到100分就一个上限，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我简单的一个理想的教会。在圣经里面，圣经是一个非常多面很复杂资料非常丰富的，你如果要提 像刚刚讲到的，跟社会跟政治有关的，你要提说你是要讲旧约的呢，或者要讲新约，这是不一样哦。为什么？对犹太人来讲，种族文化跟宗教它是三合一的，所以呢，你在那个犹太人不信犹太教，这是很奇怪。犹太人不信犹太教是要在启蒙时代以后，17世纪以后到今天，很多犹太人不是非犹太教徒，在那之前犹太人就是当然的犹太教徒。所以当他们讲说社会奉献政治什么，就是讲他们自己的犹太教内部的事情，所以那个不一样啊。要一直到了保罗或者耶稣那个时代，当他在讲教会的时候呢，那个属灵的含义出来了，它是拓展到每一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方。如果说光只是以彼得为主的那个犹太教的观念，它还是一个很狭隘的以犹太人啊，对，就是教会的观念，它是以狭隘的这个犹太人为主体。可是到了呢，其他的，当保罗他们踏出去的时候，面对的那个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他面对的很多不同的种族，我们很难想象说保罗如果呢他不懂得希腊话。彼得雅各他们不懂，他们不会讲希腊文啊，按照我们所知道他不会的，保罗他会。这个就表示呢，你跨了他的族群，跨了他的语言，所以你要讲一个不同的语言。很多保罗的神学，他里面的解释观念，很多跟斯多葛学派当时候的哲学是不是有密切关系。保罗也受到很多柏拉图思想，或者我们叫做中期柏拉图思想齁啊，这个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他呢能够用一种当时的不同语言，所以他需要一种转换。本来长老执事这样的一个体制，这个在犹太人当中只有长老没有执事的。执事这种概念是希腊化，或者是说希腊文化，等于说罗马社会的希腊文化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变成了三级结构。这个要到第二世纪以后慢慢的定型，所以才有主教啊、长老、执事这三级制。以后呢，到了被逼迫的时候呢，越来越强化，内部强化，变成了一个排拒外面、保护里面这样的一个的制度化的一个教会团体。在早先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这样。在犹太人有长老，他有公会，但是呢，基督徒是被排斥在公会之外，所以他们会出来。出来以后，如果还是属于犹太人的基督徒的话，他有长老来带领他们。可是现在又跟外邦人混合在一起，所以呢，他需要执事，因为人越来越多。好，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候啊、这个开始有这个所谓七个执事啊、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因为人多嘛，你一下子的有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人，大家都信主，一天受洗3000个人，吃饭就是问题呀、啊，吃饭就是问题。所以呢，你需要一个执事。所以执事本来跟我们现在的啊、那个想法不太一样。以前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啊，你安排饭食啊，都有点类似做总务的工作的，这个是不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不要忘记，基督教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末世的一个团体，非常强烈。到保罗神学里面，你如果是说不论啊、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他第十五章。哦，从14-15那个地方开始，在讲死人复活啦这一件事情，他回答到他为止还是非常强烈说，在他有生之时，耶稣会再临，耶稣会再临。可是这个神的奥秘没有人知道，到今天耶稣要再临已经单延了2000年。当然在彼得后书会讲，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单延是因为神失信于我们，而是因为他愿众人悔改。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回答，不是有些人就提出疑问，为什么说耶稣要来现在不来呢？我们是不是有怪怪的 啊你谈的这个道理是真的吗？诶，你看，所以彼得才会讲，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说是耶稣他爽约的，并没有啊，他是愿众人悔改，而且呢神看千年如一日啊，这个时间观不一样啊。他为什么这些解释？因为当时就有人有疑问了啊，这个才是会，这个是这样。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叫做主的单言，有一个特别的神学名词哦，就是主的单言。好，这个单言呢是可以呢在时间上可以一直延长。我们最困难就是在主的单言这一段时段里面，你要怎么变成一个有活力的属灵团体，维持原来的末世的急切感，另一方面又能够适应这个世界，这个就变成了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课题。 你要在两方面要得到一个平衡，不容易，绝对是不容易。我讲是我绝对相信，但是不能够不容易然后就不做。所以我刚才提到过说，所以在社会里面，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当然保罗那些人他不可能谈太多的社会福音嘛，因为他的末世观太强，他怎么还要提到说竞选里长呢？不可能事情，而且在罗马帝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他们呢是被逼迫的一个小群人，耶稣就要再临的，凡物公用那种那样的一个生活是最好的。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从圣经里面找到灵感，你可能要从像耶稣这样子的，仍然在犹太人社会里面，他怎么参与当地很多的对那些弱势的人的关怀，对那些有病痛的人他的一个神迹，他怎么样去来安慰那些的人，变饼给那么多人来吃，这个反而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来得到一概属灵的资源。所以这个我们要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在今天21世纪的台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的资源来运用出来，然后来实践出来。我们要灵活，真的要有智慧，而不是说把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作教条，然后呢一成不变，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垮掉，真的会垮掉。好，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回答。是，
因为我一直不明白的
是，
假设圣经是神的历史，不光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时代会幕的建造，那个蓝图也是神画的，他告诉摩西应该怎么建造，然后百姓他去投入是被动的，不是他去画那个会幕。那到了新约时代是教会，那教会的一个样子也不是这些人好，这些信徒说我教会要长什么样子。那假设这个圣经继续写下去，后面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式？那如果我们从上面的阶层来看，他是摩西，然后王好，就是大卫王、所罗门王，接着是使徒。那到现在我们说长职神职人员当领导阶层，精英制度不好，那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那一块到底谁来填？
是，好，圣经不是神的历史，神没有历史啊，历史是人的历史，圣经是记载我们跟神互动底下的一个过程，所以是属于人去跟神互动的历史。神是超历史，他不需要有历史这样的一个东西，他的在时间的点上，在空间的点上，这个空间时间对我们人有意义，对他没有意义。所以圣经是为人而写，对不对？所以你如果问我说，那这样有人是在问说，那么有没有外星人、外太空人？我们只能说我不晓得，因为你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找到。为什么？因为圣经是替我们活在地球上的人而写的一部神的人跟神互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好，所以呢，第一个，圣经不是说神的历史。再过来，圣经的整个神人互动的记载，我们要从里面看到说什么样子的情况底下最具有属灵的生命力。不要忘记，特别在旧约，你看那整个的过程。刚刚你问我说什么才是最理想的教会，我也可以问一下，在旧约呢，你认为哪一个人的历史阶段是最理想的神的国的实现？好像有点困难，这为什么？圣经呢，它特别在旧约，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它不是把它美化，它记载很多人的丑陋。犹太人是神拣选的百姓，没有错，这个拣选本身，身份本身不保证就把你神圣化，然后你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一个后代的人应该要去敬仰跟效法。为什么士师记后面会记载一些非常丑陋的集体伦暴，那个利未人的妾，后来引起了12个那种支派彼此之间的一个仇杀，把那个便雅悯支派全部呢杀得大概快要灭种， 这种的丑陋，你看一看为什么会记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很难想象，这个是神的选民的，为什么会干那种事情呢？你会很惊讶。以前我在初级班的时候，我开始在读经比较用功，我那时候非常困扰，我在看的时候，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对呀，他们不是拜神的人吗？为什么会这种事情？诸如此类，你在士师时代你也看出来，像耶弗他，他为什么会把他的女儿，他会去为耶和华征战，说如果谁回来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神啊，我就把他献给你。那个是迦南地的那个拜那个摩洛，那个外邦神，他们用一种火祭。这个是后来先知们大肆的抨击，说你们的女儿，你的儿女不能够让他金火，金火就不能够把他当作献祭。这种用人当牺牲的野蛮行为，是后来的犹太教的一神信仰里面完全彻底攻击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士师呢，为什么会叫那个犹太人的领导人会干这种事情？是不是士师们的他们在某个意义上是民族英雄，但不一定都是信仰的典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在读圣经你要把它分别。所以我刚才提到过，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是犹太人当作一个信仰的民族，跟当作一个国家，一个主权，一个同样的文化体系底下，他是把这些完全的合并而论，这样知道吗？所以它的复杂度比说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的时候成立一个呢属灵的团体，那个时候大家同心一致，然后呢要祈求圣灵啊，让神来迎接主再来，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啊。那个时候保罗跟大家的规劝，神要来的最好就是不要结婚吧，像我一样。我们今天一代传一代，每一个人都在结婚啊，我们也想说大致还是会一直的繁衍下去，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你如果要从保罗那个地方得到婚宴的道理，那有一点困难。还有你们生小孩教育儿女，使他所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个是基督徒发明的吗？不是，那是犹太人啊，他们是经过几千年的锤炼以后才领悟到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的宗教就要讲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看说，当你在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情境底下，圣经就提供给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判断，这样知道吗？啊，圣经它有它的整个神救赎的一个统一的经纶，另一方面，它有一个在它里面呢有很多的多元的面向。好，我们在这个在释经学里面有一个叫做他叫做说在多元里面的一个合一。我们呢从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对于神的救赎、神的公义跟如何道成肉身以后他怎么彰显他的爱，那个整个大的纲举你要把它把握住，然后从里面的里面去看说每一代的人在这样的认知底下他们做了什么好事情，也干了什么坏事情。大卫王是犹太人最引以为傲的王，你说他的道德操守怎么样啊？那今天会被告啊，他通奸而且害死人，这个罪很大了。可是为什么还把他这样子的美化到说他是有那个，因为呢在他们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就是有亏这个大卫，他是变成了类似说像参孙这样大能勇士。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王朝的一个整个的更替，你要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关键人物，撒母耳是士师，后来他也立王，在那样的一个整个国家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他是大卫王。所以今天世俗的以色列的国家还是你看他国旗是大卫之星，为什么？因为他引以为傲的。可是在信仰上呢我们不能够以他为准啊，信仰上不行的。但是因为他是个整体的犹太人的一个团体，所以呢他还是要高举他。所以你要知道在今天以色列国那些比较虔诚保守的人，他是反对以色列政府的， 为什么？因为呢，政治太浓厚了，而失去了信仰的这一部分。他是要你不要以为说犹太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以色列政府就对，没有，因为那个锡安运动在20世纪初开始发动的时候，很多人反对，所以那些的很多的参与政治的那些以色列的那些的人，好，在当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们很多特别保守的人还是反对以色列政府。哎，很奇怪哦，我们会觉得是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你是没有信心的，你才会用政治手腕来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好，这段历史我们很少谈到，对不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犹太人的最近，你要知道锡安运动，这个以色列政府跟犹太的信仰者之间，他们现在已经内部产生，你要犹太人不是一个单一的那么单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它里面因为政治观点，因为什么，它分成很多不一样的党派，甚至在神学上，我们看到的，我们时常讲说犹太人很怎么样，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我会跟你讲，以前可能是，可能在17世纪以前是，后来就不是了，就不是了。啊，你会跟人讲，我说一个更加不堪的一个例子，犹太人很聪明，犹太人会做智慧，很聪明，他会很会做生意。你错了，犹太人很多白痴啊，特别多。我讲的不是开玩笑，因为这一批的叫哈斯丁的这一派的人，他们是最虔诚的人，因为他们排斥其他的犹太人，认为说其他犹太人世俗化，所以呢，他们自己呢变成了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更加的保守，不跟外族通婚，后来就变成了近亲结婚，然后呢又不节育，到最后都生出真的是白痴的人，小孩子很多，那以色列政府头痛的不得了，可是他们又组成政党，变成关键的少数，派一两个人这样去竞选，然后有一两个席位，然后呢在几个大党派之间呢，在不能协调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去拜托拜托你来支持我们，让他法案通过，或者说我让我们什么什么这样子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来勒索你，如果要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比方说很多，因为以色列政府它是世俗政权，可是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整个犹太的这个像这些保守的人里面，他又特别提出来说，你要符合或者要答应我们什么样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要跟让你这个法案通过。可是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是反对这些人的，可是没有办法，所以变成了一个很怪异啊。因为以色列现在有宗教法庭跟世俗法庭，里面牵涉到很多婚约的财产啊什么，都还是宗教法庭在决定的。所以我们理解的旧约的以色这个犹太人跟现在的这个犹太人，那是两回事啊，完全不一样哦。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哦。所以我刚才提到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在看圣经的时候，就要有智慧的这样来判断，什么是一个神里面神国不变的主要的道理。从这里面我们看一下说，那些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很多的关键时刻，他跌倒了，他们失落了。另外一个关键时刻，你再看他怎么样用神的道理啊，去让复兴他们的信仰。再举一个例子，所有的旧约，我们在种族方面来讲，所有的经典里面很多排外，像尼希米是最排外，那他们有惨痛的经验。可是呢，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对于外族是最宽容，一个是路德记，然后再过来约拿书，这两个是对外族来讲，他们是站在一个报，可见就是说，在神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救赎底下，你在很多人他们自己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争执啊，对不对？到尼希米的话，你娶外邦人你就赶快滚蛋啊，让他离婚。那么为什么路德他可以呢？啊，为什么路德可以？因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而且还推崇他，对不对？啊，他还是大卫的曾祖母啊，什么什么像这样子的。所以你可见就是里面呢，你可以看出来整个圣经的那种记载，把这个千百年犹太人一直到了早期基督徒那个整个生活面很复杂的，无论什么样子的状况都把它摆出来。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参照点。所以我说这个就是神人跟神互动底下产生的历史。神不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读圣经。还有吗？哎，没有问题，不会。 呀，
他妥协了。
对，
那他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压迫我们教会也要去支持这个法案呢？那如果我们的信徒都可以去参与政治，我们不保证每个信徒都有一个对神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假设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信心可以鼓励我们去参与政治？
我没有鼓励，但是呢，我的信心是来自于我当一个教育者啊，我要因材施教。就好像你当父母的话，你要怎么决定说你这个小孩适合做什么，或另外一个小孩适合做什么，对不对？如果是要念理工的材料，你让他去，他可以当医生，你就鼓励他去；他是喜欢当艺术方面的，你也让他去，你就因材施教这样去。我在教会里面从来不会公开讲说我们大家去选里长啊，那我真的太愚蠢了吧啊，不可能这样。我刚刚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过圣经里面那么多的例子，你要知道你在神国里面你是站在哪一个位置，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样，你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要站在神国里面什么样才是最我能够使力最好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地点，你要去找这样。所以你要不断的要祷告，要跟神互动，要看自己，认清自己。如果你是绝对不是那样的一个料子的话，你就不要参与，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判准。那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第一个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政所谓的当里长什么那个是一个最最好像觉得说好像说啊、哦、这样下去，然后里面又在搞权力斗争怎么样。可是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说某某人啊，教会的某某弟兄，他变成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不是这位，我们教会的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弟兄，变成了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觉得会怎么样？啊，你就马上把他除名罪哦，是不是？因为他可能在里面不知道脏东西，不知道藏了多少，你要这样吗？跟他划分界限，或者你会讲就是说，我们替他祷告，让他怎么样，还是这样子呢？嗯，其实都有可能的。我们教会有没有从政然后发生问题？哦，很多竞选议员，然后两方呢就这样搞起来，然后就对杠起来，然后呢再把教会撕裂。有啊，啊，我们在南部就有这样子的啊，那很痛心啊。那问题就是说他不晓得自己要搞什么，所以这种他更不适合。那种人往往都是根本信仰不坚定的人，然后呢假住啊，这样教会把教会呢拿过去当做他去外面的这种资本，然后请教会人拉票来选我，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有知道你的信仰是说，把你这个教会好的这些的东西，你要拿到外面去，你把外面东西拿到里面来，然后污染了教会，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不能够相提并论，哦，这是不一样的，长老，
我们的这个各教会整体教会，我们需要这个发展这个福音教会要发展，这是正确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自己的信仰要坚定，也要关怀政治。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蔡老师所讲的，就是按照人才这个那个能力才干，是不是我们适合当里长，适合当一个立法委员，看自己他的感动，又是自己的能力。但是呢，信仰也必须坚固，也就是说你出来竞选要不要买票，不必买票能够当选的才是人才。那么呢，你已经当选了，当了议员，当了里长，有没有办法真的为人群服务？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大家对肯定我们的表现，肯定我们的信仰？那这样子以后你在连任也不必买票，大家就会 投你的票支持。那如果你在这个政治社会上有影响力，那么我们要传福音呢也是很方便。但是呢，以前呢，好多弟兄姐妹因为的参与政治，失去了信仰，当然也不少。但是如果他有这种坚定信仰的，也有少数的，也有少数的。我有遇到一个要竞选这个当地的一个县议员，我到那边去讲席会，有一个欺侮者就告诉我，我们去关心那个要选举的，他是要连任，但是他平常的表现也是当地啊大家有肯定。那么蒋希伟他也来参加，礼拜六要投票，礼拜五呢也来参加，那个晚上还能做到十一点，晚上十一点。那这样也他也没有去拉票，也没有什么。我心里想，这怎么能够当选呢？那么礼拜六早上啊，那个齐武哲告诉我，我们去关心一下，我去看看，也没有宣传车，也没有在发传单。那有几个人在地上在吃地瓜，想这怎么选举啊？那我要到他家里去，那个路上就做了用个喷漆的，县议员候选人某某人，这算什么选举啊？那怎么能够当选呢？但是那个妻子说，我们来帮助祷告。我说事先要讲话讲清楚，不是帮助你一定要当选，帮助你祷告是你要在信仰的立场站稳，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贪不买票不贪心的、哦、我先告诉他不能买票。那后来呢我就礼拜六讲习完了我就回来了，回家了。那个、晚上啊大概快要十一点了，那个有人就打电话来告诉消息我当选。他本人也打电话来，他说感谢主啦，那一天啊很危险，就是打算啊支持者打算要买票。好，因为你有这样讲我就不敢了、啊、不敢，但是结果有当选了、啊、所以呢我们有心要服务，但是呢信仰也要考虑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关心政治是应该的，我们从自己做起，在地方以我们的生命力，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言行的表现，这个最好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社区能够肯定我们。然后呢，如果你社区有发生了这个意外事件或者到医院住院，我们的教会不要讲什么，去的时候马上给他慰问一下，这样子就不必讲我们真的是教你，就是关心人家的人啊肯定你了啊，然后他知道你是有信仰的某某教会，那自然而然呢就为主发光，教会就成为那边的灯光了，那这样传福音呢就能够把主力助力了，荣耀神的名，谢谢。
我同意哈，谢谢这个徐宗令长老哈。那我想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就是说我们教会怎么样发挥我们的社会力。重点不在于说我们教会的弟兄或姐妹要不要竞选政治上的职位，这个不是重点。我们怎么样从个人跟集体的教会的力量，能够发挥最大的社会力，然后按照圣经的原则这样去把它发挥出来，这个才是重点。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原则上我觉得是不要讲这些的什么竞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说你如果信仰可以，你可以去做里长，甚至他适合做市长， 那非常好，你就去这样去做，对不对？可是在来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仍然是大家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举行礼拜，我们讲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应该是说我不是喜欢说我们传统，然后我们一直讲说社会关怀或者怎么样，都是站在就是关起门来讲，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信徒，就这样就够了。然后一直要想说要传福音，那当然就有困难，因为我们的格局视野都还局限在这里面。所以现在要有一个界面要踏出去，所以呢这一方面一定要敞开。我觉得我们可以，我们太客气了说起来哦，然后太过说那种温良恭俭让这样子的哦，那都觉得我不行，那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什么什么这样，可是又要想说要世界传道，这个讲的这个有一点落差太大了啊，因为我们没有训练出来说平常怎么样要介入啊，怎么样去参与，然后突然之间把自己关起门来又要讲那个一个大的一个图像，然后让很多人很多挫折感，那这样的话你反而不好，让我们的整个认知叫失调了，我们认知失调，然后大家就不知所措啊，这个话反而是更严重。所以呢，我们就实际上我们个人也好啊，我们团体也好，我们来想一想说能够发挥我们的社会力，可以转换成经济力，可以转换成了政治力，而那些的整个会怎么转换我们不懂，我们不要太计较，就以我们的目前我们的道理上我们自己的资源能够来做，我们这样去做，我想这个就是我的重点。好，来，来，
大家好，回应一下刚刚我们的讨论哈，就是因为我想大家一直 focus 在说我们该不该出来竞选这一回事情了哈。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因为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也必须跟我们整个台湾的大环境结合起来看哦。其实我想有些并不见得单纯只是说我们教会内部本身会有的疑问。那实际上如果说在我们的环境，我们比方就讲了，我们之前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好，那其实它在会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说，就是它去质疑到说我们目前的整个代议政治其实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失灵的状况。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与其说 focus 在说我们选一个里长，或者说选一个市长，或者选一个总统，我们就期待它能够解决说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很多的问题，像这个基本上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期待。好，那其实比起说要不要竞选的问题，其实我想我们可能更缺少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对于说我们选出来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去监督他？
嗯，
好，那在圣经当中，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教会或者是说神的团体，如何的去利用这些社会上既有的力量，我相信这个其实也不是没有潜力。哦，就比方说像这个尼西米刚刚提到的，哦，当他带着这些犹太人要回去到他们的故乡的时候。哦，其实他也动用了当时的这些政治的力量，所以他才能够完成这些事情。而当时去帮助他的这些国王，他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哦，他是外邦人。但是神也透过这样子的力量，然后能够去完成神的工作。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提到说教会的这个社会参与，哦，那其实我想我们确实也就比较缺少说关于这一方面的思考，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子的去让整个社会的一些既有的力量，哦，然后能够说，让它能够是朝着我们要的方向走。那当然，在政治的这个部分的话，其中一个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哦，都就是说愿意去发挥我们的监督的力量，还是说只是说，我们选出一个立法委员，选出了一个市长，选出了一个总统，然后我们就期待说选一个圣人出来，他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想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台湾普遍的通病，因为我想这个要摆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脉络来看，大家普遍期待就是说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期待说用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想要去把它解决。好，哦，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包括说其实我们面对信仰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很缺乏的一个态度。好，哦，那这个也连带的就是说跟刚刚我们所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的去监督。那像刚刚我们提到一些我们的社会议题，哦，比方说当然多元成家我们教会是有立场啦，可是服贸的部分，那我们教会的立场在哪里？ 我们基于基督教的整个伦理的思辨当中，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议题，我们到底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立场是怎样，很显然目前我是看不到。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立场的时候，恐怕我们也不太可能说去做什么任何监督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那连带的就是说，像我们的一些这些福音的工作，像刚刚这里有举了一些例子啦，比方说一些医宣啊，慈善啊，那其实我也知道说我们很有一些这个福音工作的一些模式，其实教会里头并不是说大家很认同的。那我觉得恐怕也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东西我们想要速成，那一些你说这个做慈善事业对于我们教会的信徒增加有没有帮助，短期之内看不到啊，看不到我就反对。那我想这个当中可能我们是会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这个讨论，然后一个大教育的过程，那是我想提供一些看法，谢谢。
好，谢谢。好好，是不会。
在我们的，就是我刚刚提到，因为老师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就是摩西，对不对？那过来到了现在，我们讲的是神职人员，那可能就是因为问题卡在这里，所以有很多的观念想法没有办法从上面开始改变。那我想要了解是说，老师你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是应该谁来帮那个上面可以做决策的人？因为全民祭司是一个理想没有错，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信徒都去参与决策，所以我比较想了解的是老师你讲的这一块，因为你只有讲他的优缺点，可是没有讲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然后如何去改造一个你理想中的一个领导阶层的一个架构。
好，我想简单的说好，我所谓理想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就要参与。我感觉我们教会太冷漠了，太冷漠了，对人不够热情，除非呢外面的人进来，他说他要真正要来，真正要来听到福音或什么的，那你其他你会觉得说我不太管。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人倒下，就好像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来看。有些需要急难救助的，你大概会考虑说先问他你要不要信主，要不要到正耶稣教会来，你才要帮助。你如果把每一个的事件就当作说按照你基督徒的良心跟听了一辈子的道理做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你就会去做。你还在那个地方想观望，还要想说我要等到总会的开会再来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信徒。我们看到921大地震那一次，我说到一个很有点不太客气的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宗教团体在那个地方进去去帮忙。我那时候把第一个反应我说我还是跟你的想法一样，我们总会有没有做这个事情，马上打电话到总会去，我说这个那么的那个，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去帮忙，把那个什么样子的我们资源跟他们好。接电话的人我不谈谁，好，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典型。对了，那个要动用那么多那个我可以提出来在负责人会，总会负责人会，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教会的这个程序就这样。你看，当做一个信徒听到总会这样，当大家认为说失火了，打火救人了，赶快去救的时候，要等到下一次的总会负责人会我们再来决定。你说当做一个一般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一般的国民，我听到这样你是不是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教会是比人热情吗？根本没有，不但没有，而且是让人家觉得很冷漠。而且你去帮助的话呢，要看看说你是不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你旁边另外一个倒塌了你可以不管。我如果是我是这样的真耶稣教会，我会非常惭愧，非常惭愧。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有神的灵在带领我们，你结合你周围的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很多神在你身上要你做的事情。当你这样结合起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社会力。好，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就在此就结束，感谢神。好，那我们就请传道来做最后的总结。
我们今天上午非常谢谢我们蔡燕仁老师跟我们用教会的社会参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当然从这个同性恋这个议案就是来谈起因为之前我们好像跟我们自身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太阳花学院之后好像这个议题又冷掉了好像现在跟我们比较没有相关，好像又放着，所以但是在这一方面让我们很多的一个面向来思考，我们真耶稣教会对于社会的一个参与真的有比较不足的地方我们都只有 focus 在我们这个福音在这边，但是就要像主耶稣一样，他如果没有这个帮人医病解决他的生活的困难，他又会如何来接受这份的一个信仰？其实很多的面向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而尤其我们长久在真耶稣教会这样子的一个体制，还有这样子是个思想这个运作之下，其实真的我觉得包括我自己都第三代信徒，所以其实有一点僵化面对现在整个社会的一个挑战其实很大了，真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个挑战很大，如果这个一成不变的话真的好像我这个手机一样，这个已经是关掉的，就是 Nokia 手机已经现在没有这种手机现在都是智慧型手机百年的老店它会关闭所以其实或许我们以前的世代20年以前没有所谓的这个网络嘛网络我们常常之前讲这个 Windows 95真的这个通行，这是80-90年代以后，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整个这个世代演进的非常的一个快速，但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真的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其实是很大的啦，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按照主的命令教训将福音传遍天下，真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们常常就是用很小的一个点讲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传遍天下，但是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我们跟左右邻居隔壁不是只是用那种传统我传福音一个传单给你你来信耶稣，我们相信我们都知道那个困难都很大，所以要用什么样一个智慧来让神的福音能够广传，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去思考，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所以我觉得今天那个蔡燕老师给我们抛出这样子的可以多面向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的格局我们的一个视野有时候往往都是太局限所以对求神让我给我们智慧的各方去走看看的话，我们的视野格局或许会更大一点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各位的一个参与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整个真耶稣教会在神的带领之下 有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格局啊，更好的一个方向啊来产生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神学讲座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216首。